奉主耶稣圣名，我们今天来看约翰第九章的第一节到第五十节，因为五十一节以后，到从九章的五十一节到十九章，那个是耶稣要到耶路撒冷的一个行程。文章的安排有他的一个故意的一个目的，所以我们今天只看到第九章的第五十节。那一节到五十节里面，我们看到路加的一个文章的安排，基本上很这里的事件，在马太跟马可的记载里面，几乎都有提到相同的一个事件。不过路加的安排比较独特一点，我们把这个五十节里面分作两个大段落，第一节到第十七节这个段落里面，我们知道整个从第六章开始，耶稣基督拣选了十二个使徒之后，他就有很艰辛的一个计划来训练他的门徒。那这种训练一直到第九章，我们看到这样的训练，他已经进入到一个阶段。然后这个阶段就是从第九章开始，他开始差派门徒出去，来宣讲耶稣基督所传讲的这个神国福音。那从第一节到第十七节，耶稣对于门徒的训练，这个训练比较偏向于信心上的一个训练。同样，我们从第十九节到第五十节，那这段落里面，我们可以发现他谈到三件事情，一个是山下，在还没有上山之前，耶稣对门徒的一个教导。第二件事情，从二十八节到了山上之后，山上的变貌的一个教导。好，第三件事情就是三十七节下了山之后，耶稣对门徒的一个教导。整个教导的最中心点都跟十字架实际的遵守，实际的来行出来这条神的爱，整个道路这条路还有很密切的关系。就文章的安排上，我们会发现到前面三第到十七节里面，我们把它分作三个段落，这个也是文章他故意的安排。第一节到第六节，差派十二个使徒去宣传神的国，然后这个宣传效果从第七节到第九节，透过昏风的王叙利他听到之后他的一个反应。第十节到第十七节，门徒回来之后，耶稣就特别的变扁给五千人来吃饱。那这三件事情对应的，也就是刚才我们所说的从十八节到五十节里面这三个段落，他们彼此之间有很多的一个密切的关系，在用词上以及在时间的安排上，路加把他们集合放在一起，马太跟马可都把这一段的内容有所拆除，所以他们会拆成不同的时间点，但是路加通通把它放在这一段里面，那表示他有他编辑上的一个教导的目的。实际上我们看到整个教导的目标，前面开始我们谈到说他的信心，信心的信念是透过耶稣基督差派他说他差赐下权柄跟能力，而这样的权柄能力让门徒去传讲神国。但是他特别吩咐他们，你要去传讲神国的时候，有一个必要他们要去遵守的，就是他们不可以为他们自己所需要的去预备，也就是他们的食物、他们的衣服、他们其他的一些用品，他们都叫他不要预备，而要凭着信心去接受别人愿意听从你传讲神的国而愿意来接待你。这个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训练，门徒还不是什么有名分子，他们也不是什么大拉比一样的能够随处的来传讲，那别人也不认识他们，但是耶稣基督特别吩咐他们一定要这样能够去学习，靠着神国的传讲而能够得到供应。这种供应就是透过神在 每一个听到神国福音的人，他们的一个接受度，然后透过这个东西来接待门徒。那不愿意接待的，那当然他就把它视同是不洁净的，因为当他们去接神的国的时候，那他们就是等同是不洁净的这个人跟地，所以要把他们的这个尘土就把他们剁下来，就是连他们的土壤都认为是不洁的。这个是根据旧约里面谈到以色列的，如果他们有人犯罪，那这个罪沾满的在整个那个当时的那个块地里面，如果有人去了，那就要把那个尘土把他们拍打下来，免得他们跟他们的罪是连在一起的。那耶稣用这个角度来跟门徒来讲，门徒都是犹太的，所以他们了解到这个意义在哪里。你不接受神的国，你不接受这个福音，你就是有罪，你就是一个污秽的。所以污秽的决定在哪里？在决定人要不要接受神国的福音。但是对门徒来讲，他更重要的操练是在于他们要相信神是跟他们同在的，就如同亚伯拉罕所信的那一位神的，他的信心就罗马书里面所谈到的，他信的那一位神是死无变有、死里复活的神。那他们这里来谈到的话，神是确实是死无变有的，他们不带食物，不带饮钱，而能够靠着传讲神国而来活。就如同耶稣基督的第一次的试探，我们知道当他在旷野里面四十天肚子饿的时候，撒旦就叫他说要变石头为食物。耶稣说人活着是单靠神的话。那耶稣基督的经验呢，他今天也要让门徒去经验，人活着靠神的话，门徒确实要靠着这样的话语他们去遵守，然后来得着神的一个供应。他这样的一个传讲，耶稣怎么说他们就怎么做。所以第六节就谈到他们出去了的用词都跟前面的第一节跟第二节的用词一样，要一定要去宣传福音以及自辩。那耶稣也叫他们去宣传福音跟自辩。那耶稣怎么做他们就怎么说，他们就怎么做，之后所造成的一个结果，从第七节到第九节，昏昏的王听见这一切的事情。我们和本把它换作是耶稣所做的一切事情，那希腊文里面实际上他没有谈到对象，他只谈到说这一切所发生的事情。所以这一切所发生的事情是包括耶稣所做的以及门徒所做的。那为什么要特别这样的强调啊？因为透过门徒所宣传的，能够把耶稣基督所传讲的把它扩大，那造成当时的世代里面他们就非常的讶异，为什么一个耶稣他可以差派他的十二个使徒出去传讲，甚至可以跟耶稣一样的医变赶鬼。那这种能力的彰显让人家非常的讶异，所以人家都在猜测到底这位耶稣基督是谁。所以他用了三个词句，这三个词句，一个是约翰的死里复活，一个是以利亚的显现，跟古时一个先知的再一次的活起来。其实那个活的意思原来也跟复活是一样的意思，也就是死里显现。他都在谈到这位，他谈到这位耶稣基督是一个死里显现的人。所以当门徒去经历到神是死无变有的，在别人来看等同他们来证明一个死里复活的这样的一个事迹。那经文是以叙利他的反应为主，所以谈到叙利的犹疑不定。犹疑不定这个词原来是一种困惑，到底不知所措，到底耶稣是谁他也不知道。所以第九节又再次的谈到他的疑惑，说我已经砍了这个约翰了，那这样的人是谁呢？他再次的表明约翰跟耶稣之间的关系，就叙利来讲他并不是很清楚的。那当他们将来经历完之后，我就回到耶稣的面前来报告他们所做的这一切。所以第十节到第十七节里面，门徒的回来之后，耶稣都要暗暗的带他们 要离开那个地方到伯赛大。这里谈到特别谈到伯赛大这个城，就是路加添上去的。那马可跟马太没有谈到这个地点。这个地点一般人在研究到底这个地点在哪里，因为伯赛大在当时来讲有两个地点，一个是在加百隆附近的，也就是一般我们称为腓力的城，腓力他们是住在加伯赛大的，就是在约翰福音里面有提到。而这里的伯赛大，就一般的推测，它应该不是腓力的他的家乡那个伯赛大，而是在这个约旦河东，在约旦河也就是加利利湖的上游，这个约旦河的更上游的那个地方的东岸，而这个东岸是属于当时的外邦地的，也就是耶稣当门徒他们到了犹太地去传讲福音之后，耶稣特别带他们来到一个外邦地，然后暗暗的就隐藏起来，而众人竟然能够知道耶稣到哪里去了，他们就跑到耶稣那里去。这里特别记载说耶稣就接待他们，接待这个词就是第五节那里所谈到的说凡不接待你们的，你们就离开那个地方，所以到哪一个城，哪一个城接待你们，你们就住在那个地方，也从那个地方再次的出去。这是耶稣对门徒的吩咐，那门徒都承受这样的一种接待。但是现在呢，别人来到耶稣的面前了，反而是换耶稣是来接待这一些众人。耶稣特别用这样的一个字眼谈到耶稣的接待，这是也是路加特别有的一个字眼。当耶稣来接待之后，他就跟他们传讲神的国，医治那些需要医治的人。这个用词我们会发现到，他又跟九章的第一节跟第二节耶稣对门徒所说的完全一样的用词。也就是说，当门徒他们去经历到耶稣基督吩咐他们要去医病赶鬼，并且凭着信心去建立死以无而成为有的这样一种信心，今天回到耶稣的面前，耶稣在他们的眼前又再做一次，耶稣也是如此的。也说耶稣他不是只有口头说你们去做而耶稣他不做，他反而是说耶稣他也照样的照他自己所吩咐的他来做，他在接待这么多人，这么多人多少人，这里谈到有至少有男人是五千人，也就耶稣特别去接待这五千个男人，还不包括这些小孩跟孩子们，然后耶稣也医治那需要医治的，所以他也照着耶稣基督照着自己所吩咐的，他这样的吩咐做完之后，到了第十二节就谈到日头已经快平息了，那门徒就主动的来跟耶稣说，要叫众人去散去，然后去到每个地方去，来寻找这个猴可吃的、可用的东西，以及他们去可以找到他们可以住宿的地方。今天我们为什么用特别去谈到门徒来跟耶稣来跟他说这样的事情？耶稣不知道吗？所以这是一个经文上的一个强调。前面谈到耶稣是接待他们，既然是耶稣接待，接待就不是只有说你们来我就跟你们说说道，跟你们一一治，这样就结束了。真正的接待在第四节那里有谈到的，你们进到人的哪一个家，你就住在那里，住在那里怎么样，人家就会供应你食物。那既然耶稣是接待，他一定就是要让他们能够住下来，也能够吃到饱足。门徒经历到人家对他们的接待，而今天耶稣接待人，他们就说不要，耶稣你就让他们赶快出去找吃的，找他们去找住的，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差异点。所以耶稣特别就跟他们说，那你们让他们吃饱，那表示耶稣的接待是包括让他们也能够吃得饱，就如同门徒被接待一样。门徒前面经历的耶稣所说的神真的是一个死无变活的神，但今天当别人来到他们面前的时候，他们只能够经历自己是能够去经历得到别人的帮助，但是别人的需要的时候，他们就不能够去经历真正的这样的一个信心， 也是让无成为有的。那他们这样的一个回答说，他们就是买食物，就买食物吧。那中文和本里面加了一个说，我们就为这么多的人买食物就不够，那个就不够是我们和本把它添加上去的，那是根据马太跟马可的一个说法。那这里路加并不讲这句话，他反而在强调门徒是在提出另外一个解决办法，我们不过只有五饼跟二鱼，要给他们吃那是不够的，那就想另外一个方式，就是去买吧。既然你耶稣说你要接待人家，那我们就买吧。可见他们真正的信心非常的低落，他们不了解耶稣基督为什么要接待，为什么要给他们吃，是跟他们当初为什么耶稣特别吩咐他们不要带多余的食物跟银子，而要去接受别人的接待。所以信心不是只谈到个人的，耶稣对门徒的训练是谈到你去经历神是让你使无成为有，你的生活可以不需要为此来忧虑。这个在其他的书卷里面一直再一次的强调。但是更重要的一个信心的经历，不是只为了你个人你去经历这些事情，而是你能够出于爱心知道别人的需要的时候，你还有同样的信心，也相信神也能够让别人去经历从无变有的这样的一个信心。而这个重要的是在于是你有没有真正像耶稣基督这样的一种爱心，愿意来经历来供应别人。然后耶稣叫他们一排一排的坐下，一排一排的坐下这个词比较独特一点，马可用了一排一排的坐下，他用的是一个像花圃一样，或是像一个菜园子。然后知道花圃或菜园子它总是一排一排的，然后一条长条长条一条的，所以他们按着这样五十个人一排或是一百个人一排。但是约路加用了这一排这个字比较独特的一个词，这个词原来的意思是一个以色列人他们在吃饭的时候，他们会围绕成在一个圆形，然后躺卧下来来使用在这个中间的放食物的这个餐桌，他们来使用这个东西。路加特别用了这样的一个字来表达，那今天耶稣基督吩咐他们等同像是一个祭乎一个宴席一样，他们来享受耶稣基督来赐给他们的这些食物。所以今天耶稣基督的供应，他不是只让他们好像说啊勉勉强强吃得饱，而是让他们知道他们今天是来赴神国的宴席。所以耶稣就叫他们这样的一个像一个一团一团的，原文来讲他应该换作是一个圆形一个圆形的这样的来坐下来，来这样躺卧下来，来享受耶稣所备给他们的这些食物。圣经里面用了耶稣从第十六节开始，耶稣的擘饼的问题，他用了五个动词，这五个动词用四个动词是一个简单过去式，也就是它是一次的动作。耶稣拿着饼望天，然后祝谢擘开，这四个动作都是一次，耶稣就这样做一次而已，耶稣没有做很多次，他只做一次。之后他就不断的递给门徒，递给那个字原来他用是一个现在式，就表达他是不断的给。那耶稣就是不断的给之后，就满足了这五千个人他们能够吃得饱足。所以信心是在于你不断的愿意给出去，门徒经历到的是别人不断的给他们，他们得到了这样的一个经历，所以他们得到别人的接待。但信息的第二个步是你应该不断的给出去，所以接受跟给出去这是两个同样都是谈到信心的问题。但是一般的人我们确实是比较容易对得到接受这样的信心在神的面前，但是我们给出去的这种信心，说实在我们是确实是比较缺乏的。当耶稣这样的一个训练门徒完之后，从第十七节开始，我们来看到耶稣就带领门徒来到一个地方，他省略这个地方。那马太跟马可就谈到这是该撒利亚菲利比， 也就是已经来到约旦河的最顶端的地方的一个城镇的时候，那耶稣自己在祷告。耶稣的祷告就是路加所添上去的。耶稣的祷告连续讲了两次，是第十八节跟第二十八节都谈到耶稣的祷告，也就是他特别路加要强调，透过祷告，耶稣把他要更深的一个教导来教导门徒，能够得到耶稣基督的启示，得到耶稣基督的教导，是因为门徒能够同他祷告。所以这里也用了一个字，就是门徒也同他在那里。其实在希腊文里面来讲，是这个祷告是指耶稣跟门徒一同的在那里的一个时候的祷告，这样的一个强调，表示门徒也开始来学习祷告的功课。透过这个祷告，耶稣就继续来教导他们。文章用了三次的一个说话，耶稣问他们，第一次问说众人怎么说，第二次问门徒怎么说，第三次再要求耶稣对他们说，你们不可以把我跟你们说的啊，你们所知道的这件事情告诉别人。而透过这三次的对话，他实际上来跟我们讲到，耶稣基督就是那一位神所设立的基督。他的用词故意又回到前面我们谈到的第八节，众人以为耶稣是什么样的一个三个用词。而这三个用词，我们说这个都是强调耶稣的死跟复活。所以耶稣他又会谈到第二十二节，人子必须要受苦，然后被长老、祭司长、文士，这三个字的合用，实际上他是谈到这就是一般的犹太人的一个工会，七十个个人的工会的组成混子，就是由这三种人所组成的。他们耶稣被当时的宗教领袖们所弃绝，然后被杀，第三天复活。他的用词在前面三个都是耶稣是要主动的去受，耶稣主动去受苦，但是耶稣的受苦会受到什么样的苦？那是透过别人给他的一个添加，所以他用的是被弃绝、被杀害。那被弃绝、被杀害是别人添加给他的。第三个是被复活，这个是神给他赐给他的。所以耶稣基督经历这一些，他只是谈着到他要去受苦。他能够做的是他主动有愿意去为了神的道去受苦，而别人怎么做以及神给他的一个报偿，那个不是耶稣基督他自己能够去决定的。先故意用这样的一个语法来表达今天耶稣基督他就是要愿意去受苦的心。所以因为他有愿意去受苦的心，所以他从第二十三节开始他对门徒的一个教导，那今天来跟随他的人也要有一种相同受苦的一个心态。所以耶稣的愤怒在第二十三节他谈到用三个词，人要来跟从我都要舍己，天天的背负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这三个动作，第一个是舍己，舍己这个字原来是否定自己，你要否认你自己，你否认你自己的情感、你的欲望、你所要的达到的目标，这就是舍己。把你自己所想要的得到的东西，把你自己所情感所寄托的东西，把你自己的一个远大的目标，好像你有很大的期望的一个期望，你通通要把它放下来，而要以神今天他的神所愿意的，一般我们和本都把它换作是神的旨意。所以这个旨意这个字原来它的意思是一种喜好、欲望，也就是情感所寄托的地方，神有他所预愿你的事情。我们应该舍弃我们自己所预愿的，而来针对神所预愿的事情你来做，这才是耶稣基督所说的舍己。这样的舍己的人就会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就如同耶稣基督所说的他愿意去受苦一样。这样的受苦，他最后第三个动词他强调了他应该要来随时的来跟从，持续的来跟从，也就这种跟从是一种坚持不断的愿意来跟从。这样的跟从才是真正能够让舍己跟背十字架这样事情的果效能够持续的下去。没有看到耶稣基督，没有学从耶稣基督所做的这一切，那人的舍己跟人的背十字架可能会是一时的感动、一时的冲 随着都这种业力牺牲，也确实没办法走到最终的一个目标，这是耶稣督他特别要强调的。以下用了三个比喻的一种对话，24节一直到第26节，这三节里面实际上用三种的一种语词，他来谈到如何来背起你的十字架，这三种理由，也就是这三个理由也是成为三个原动力。你为什么能够做到这件事情？实际上这是一种比较法。第一个比较法就是自己的生命跟耶稣基督，所以他说就自己跟为了耶稣基督失丧生命，把自己跟耶稣基督做比较，到底我们比较重要呢，还是这位主比较重要？这是耶稣基督谈到的第一个比较。如果我们能够真正了解，那我们就能够知道我们能够愿意为这位主来失丧你的生命。第二个比较是用世界跟自己做一个比较，你赚的世界而赔上自己，那到底自己比较重要呢，还是世界比较重要？第三个他是来谈到是用我的道以及个人自己的一个荣耀做判别。今天为了主的道跟耶稣基督所说的这些你认为这是可耻的，你认为你要追求的一种荣耀是怎么样的荣耀，跟耶稣基督来之后，耶稣基督在荣耀的里面降临，也要把那人当作可耻的时候，他所带出的荣耀做一个对比。也就是我们是要追求个人的荣耀呢，还是要来追求我们的主所带给我们的一个荣耀，他来做一个对比。那这三样的一种对比，实际上从一个个人自己所想望的，以及世界到底这样的一种可爱性，以及个人所要追求的荣耀，来跟耶稣基督所讲的这三样事情做一个对比，我们就可以知道为什么我们需要真正的来否认自己，真正的来背起十字架。一个人若看重我们的主，一个人看重自己能够蒙神的恩而能够成为还能够存活，这个自己不会因为你跟随耶稣基督你这个自己就不见了，反正你可以了解你的这个自己是比世界更重要的，你个人的灵魂比这个世界一切所拥有的这一切更大的一个，在神面前更大的一个贵重。同样的，我们个人以为所认为美好的，以为荣耀的，跟耶稣基督所要带来的，耶稣基督所应许的那样的荣耀的一个对比，才让我们真正愿意背起十字架来跟从他到底。那耶稣基督在27节他都谈到最后，他要一个赏赐这种愿意跟随他到底的人，他们在没有尝到死味之前就能够看到神的国。到底这句话的应验在什么时候？就我个人的观点，我认为这个应验是一个实际性的应验。这些人能够看到神的国，神的国从哪里开始？从第28节开始，也就是当耶稣基督在山上变貌的时候，就是神国的一个开始，预备一定要进来了。因为耶稣基督的死就是神国的临到的开始，那耶稣基督复活之后，然后圣灵降下来，然后门徒得到圣灵的帮助之后，开始来对犹太人跟外邦人的传讲福音，一直到耶稣基督第二次的再来。我们都说这些都可以包括在神国的里面，所以耶稣应许的，他没有谈到说到底谁可以看到神的国。当然我们看到约翰、彼得跟雅各他们三个人，他们是第一个看到神的国降临，就是在山上变貌的时候。但是不是只有限制他们，当以后耶稣基督所应许的这一切的一一的应验，那这一些12使徒其他4使徒他们也可以来看到，只要他们愿意坚持到底的话，他们都可以看得到。28节以后，耶稣在山上变貌，他谈到的这样的一个变貌的一个结果，他所要启示的很重要一个启示点，就是摩西跟以利亚来跟耶稣说话。路加特别添加的一个用词，就是他们来跟耶稣说话的时候是来说 耶稣要去世的事情。那这样的事情呢，也就是他以后要成就的事情。这个词是路加特别添加上去的。那第一个用词就是去世，去世这个字原来意思是说出去，由出去来表达一个死亡，一个结束。这个词的出去的意思是在希腊人来讲，他们去看，很喜欢看戏，看这个看戏。希腊的戏剧是在世界的文明是很有名的，他们很多的希腊人常常会在周间去参加戏院的这种戏剧表演，所以这个去世这个字就是一个戏剧里面最后一场的表演。所以用这样的词来表达耶稣基督他最终人生中最后一场的表演，就是来到耶路撒冷，他要在耶路撒冷成就他最后一场的表演，来成就神国的事情，也就是他将要成就的事情。成就这个词，也就是一般我们翻作应验的那个词，也就是马太第五章里面耶稣说，我来不是要废掉律法，而是要来成全律法的那个词。路加特别用了这两个字来表达今天耶稣基督在山上变貌的最终的一个目标，是让门徒能够了解他到耶路撒冷去，他要成就的就是用死来成就神一切所应许的这个救恩。也就是既然前面谈到耶稣基督是众人以为是那个死而复活的那一位先知出现了，而耶稣基督是现在是要让门徒知道他确实是要经历死而复活的这样的一个事情，所以他要谈到他的死。但是门徒我们看到就文章的描写，他特别添加的是门徒在那边打盹，这是路加特别特有的事情。他透过这样特有的事情表达门徒他们并不了解摩西、以利亚跟耶稣在谈什么，他们不知道耶稣谈的话的含义在哪里，以至于他说了这一句话说，我这里真好，我们可以搭一座棚三座，而他说他不知道他在说什么。文章都不断的来强调，实际上门使徒或是保彼得都不了解为什么耶稣要在山上变貌，这个意义在哪里。所以当这个36节结束的时候，门徒就不提他所看见的事情，一样也不告诉了，因为他不了解到底变貌有什么意义，所以他们也讲不出来为什么要变貌，有这样的一个意象。而这个中间最后的结束点就是在云彩来到的云，我们就知道云圣经里面就代表是神的灵，也就神的灵里面临到之后，神的灵来启示他们说，这是我的儿子，我所拣选的，你们要听他。然后声音就止住了，之后只见到耶稣一个人在那里。这句话常常造成很多的人的一个误解，以为那先知跟律法就要退去了，那只现在只有福音，只有耶稣基督。其实是这是一个很大的一种错谬的一个观点，也就是说他们不了解耶稣为什么摩西跟以利亚要来跟耶稣谈论他去世，也就是他要成就的事情。这句话这样经文他是要跟我们说，先知和律法早就应许这位耶稣基督要来到，也就是透过神在旧约里面早就应许了要把福音赐给世人。所以律法不是只有规定条款，而是带有应许带有福音的，同样先知书也是如此的，都是要把福音讲出来。而今天律法跟先知来跟耶稣基督的福音做一个结合，他们都是来谈到成就的事情，也就成就的事情不是只有福音才成就，福音不过是把先知跟律法把他们所应许的事情成就，所以只讲福音而不讲先知跟律法。那这个福音是一个莫名其妙的福音，是一个神也没有应许过的一个福音。如果讲福音一定要讲福音，就是神要把他先知跟律法所应许所成就的事情透过这位耶稣基督来完成，而耶稣基督完成什么，他就是来完成神一切的律法典章，也就是他在证明作为一个人 他是可以遵守神一切公义圣洁的要求，他来完成，而这个完成就能够让以后来跟随他的人也能够去完成跟耶稣基督一样，这个才是福音。所以今天谈到说你们要听他，只见到耶稣一人，他是来表达只有这位耶稣基督靠着他按照他的模式才能够来成就神在旧约里面所应许的律法先知的一个一切的吩咐。没有耶稣基督，不按照耶稣基督的行为，不按耶稣基督所教导的，我们就不可能去成全律法跟先知，我们也就得不到神的真正的救恩。37节以后谈到下山的问题，下山之后谈到有一个鬼临到这个地方，那下山的一个逐这个污鬼的问题，他来谈到门徒他们不能够逐出这个污鬼，他就表示说当门徒他们以前可以逐污鬼，但是现在呢这个鬼非常的难缠。这样在又经文里面谈到两次，第39节跟第42节都谈到这个鬼它的一个作用，强调它这样重重的伤害难以离开，可是这么一个难缠的这个鬼，那门徒以前可以赶鬼，但是现在其实不能够赶鬼。这个人来到耶稣的面前求耶稣说，求您看顾我的儿子，因为他是我的独生子。他的用词上很一个很独特的一个用词，就是说这个人原来是用喊叫在说话，他是一种很迫切的喊叫来说话，然后他说话的是说求你看顾，也就是他在祈求这位耶稣去看顾到他的儿子。他的用词很独特，我们看到前面说谈到神在山上说，在云脚中这是我的儿子，山下这个人说你来看顾我的儿子。在山上耶稣基督是要舍去的他的生命的，而在山下这个儿子是在受苦的，他受到那个鬼来欺压的。那在山上呢耶稣基督来启示，只有透过他的死亡，那透过他愿意去牺牲，他才能够成就神的果。在山下呢门徒却是不能够赶出这个鬼，是因为他们缺少在山上的那位耶稣基督的那一种爱，愿意牺牲的这种爱，以至于他们的信心没办法行出来。所以这个赶鬼的事情，特别耶稣就说了一句话，说这是一个不信又悖逆的事情。不信原来意思这个字是没有信心，悖逆这个字原来是一个被转入一个弯曲的一条路上。耶稣认为这个时代没有信心，也就是他们对神的话没有信心，不光是没有信心，以至于他们对神所说的话他们被人家扭转了，他们对神的话的真正的含义不认识，因为很多人来错解神的话。实际上在今天的时代里面我们也会发现到是相同的事情，很多的人来错解耶稣基督的话，以至于他们说啊，耶稣基督就是来成全律法之后他们就不需要继续来成全律法，耶稣成全了他们就不需要成全，以至于他们就放弃神的律法典章。这样人对神的律法典章他们有一件事情他们不敢放弃，就是说律法所谈到的爱的问题。其实律法里面有两个命令，两种命令，也就是一个是人应该做你应该做的事情，以及人不应该做神所禁止要做的事情。很多人来谈到耶稣基督要做的爱，耶稣的爱确实就是照着律法所强调的，你应该照着神所吩咐你应该做的事情你去做，而爱就是你应该要做的，包括爱神包括爱人，这个都是人应该去做的。但是神还有另外一点，律法更重要一点，就是人要禁止去做一些神不要人做的事情，也就是这些污秽的事情，一些邪恶的事情，这些包括人去伤害人，包括人去沾染各样的污秽，包括人很多的一些不洁净的事情，人都应该要禁止去做这些事情。但是今天很多的人只谈到说要爱， 他们只强调我们应该要做耶神吩咐我们应该要做的，但神叫我们不要做的，不要去沾染的，他们就说这个跟我们没关系。也就是他们讲神的话把它扭曲了，就照着这里耶稣所说的，这世代的人把神的话扭曲了，以至于今天为什么这个鬼能够来伤害人。耶稣是在叹息这件事情，他在叹息这个世代的人对神的话竟然真的没有信心，又被扭曲，以至于鬼就轻易的来侵占人的心，侵占人的身体。通过这样的一个教导之后呢，他就赶出了这个鬼。圣经谈到耶稣都不去理会这个鬼怎么样的一种难缠，那种表演式的一个故意，好像哦，他来抵抗耶稣基督，那耶稣基督完全不理会，他只用一句话斥责，然后就医好了这个人。当证人来压抑这件事情之后呢，特别用了第43节的后半段，耶稣在别人正在压抑正在吸气的时候，他特别来对转向门徒来说话。从44节一直到第50节，耶稣说了三次的话。第一次的话就是说，你们要把这些话放在耳中，因为人子将要被交在人的手中。人会看到的是那个神迹奇事，是竟然是这么样的神奇。实际上门徒也是一样，门徒也会讶异为什么耶稣基督能够做这样的事情，而他们不能够做。就如同在第九章前面开始，耶稣基督给他们能力，给他们恩赐，去医病赶鬼，以及众人就会讶异，哦，怎么会有这样的事情？所以连西律都会去惊讶。现在呢，谈到43节，众人也在惊讶。那这是耶稣要门徒学习的是，不要被这神迹奇事这些事情把你们困住了，只留在神迹奇事的这个能力的彰显的层面上，而不能够了解它背后的意义。所以他就要谈到说，你要把这一些话存在耳中。重要的是耶稣基督的教导，也就是耶稣说，他从第18节一直到这个42节，耶稣在三个地方，在山下，以及上个山，以及下的山，这三次所做的、所说的，门徒应该要去好好去思考，为什么耶稣基督要让他们去经历，为什么要去说这些话？这些话的中心点就是以凭着真正愿意为了神的爱而愿意牺牲自己，而这样的牺牲才能够把神的真正的对神的信心彰显在别人的身上，不光只是在个人，而是彰显救助这些可怜怜悯这些软弱无助的人。耶稣要把这样的话叫他们说，你要把这样的话放在你的耳中。而实际上我们也知道，门徒到现在也不懂得耶稣为什么要说这样的事情，不过耶稣只要他们记住，你们记住这些话，等候时候满足了，那神透过圣灵的临到，以及他们真的去经过耶稣基督已经死跟复活之后，他们就能够了解到耶稣基督为什么要教导他们这些话。现在他们只要记住就好，把它放在你的心中。就像玛利亚他看到的那个异象，他不了解这个异象的意义，他也只能够存在他的心中。那表示说这个异象的意义，当人不了解的时候，这样异象不了解的时候，最好是闭口。今天我们看到啊，最近网络里面谈到有一个小孩子的异象的问题，这种异象问题实际上人不能够解释，人不了解他的异象的意义在哪里，而就随意的来诉说这个异象，实际上是造成很多人的迷惑，随意的解释这样的异象。所以这样不是耶稣基督他要门徒去学习的功课，耶稣要让他们去知道，既然看到异象就如同山上的面貌一样，你就不要说，你不知道你就不要说，一直到神的灵跟你说了，神向你启迪了，你知道印象这个意象的真正的应验点在哪里，以及它的教导的含义在哪里的时候，你才来开始来传讲吧。门徒他们不了解，他们也不敢问。在这个地方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到门徒在这件事情上，他们持续的连跟这个第八章 耶稣在撒种比喻里面那里有谈到说，这个神的话让你们知道而不让众人知道，那里是因为众人的心，耶稣说是只要是众人的心，他们听也听不懂，因为他们的心塞住了，因为他们的心是偏离的，他们的心没有真正愿意容纳神的话语的心。那今天我们看到的门徒呢，门徒实际上也跟这些众人竟然是一样的时候，他们也低落到跟这些众人，他们的心出了问题。他们的心出了什么问题呢？实际上从46节以下他来谈到门徒的增大问题，门徒的增大显露出他们的心出了问题，以至于他们对耶稣所说的话他们不能够去了解。实际上这句话他们在增大，这种增大耶稣特别用说他引了一个孩子来，耶稣引了一个孩子跟前面谈到医治那个鬼的事情，那个鬼也是抓住的那个孩子。那今天耶稣也是灵跟抓原来是一同一个用词，耶稣特别用同样的用词，鬼是来抓住孩子来伤害孩子，然后耶稣是抓一个孩子来用孩子做一个教导，让人去学习真正的谦卑。也说耶稣的做法跟鬼的做法刚好做一个对比。那耶稣的他说了一句话，他用接待这个字，这是第三次出现，而且我们前面谈到了门徒被人家接待以及耶稣接待，那现在耶稣说那你们门徒呢也要开始去接待，为着我的名去接待这小孩子的就是接待我，若接待我的就是接待那差我来的。他用小孩子到耶稣到神逐步的增加他的阶级，也就真正的伟大是透过你去接待你比你小的，你是透过比你缺乏的比你软弱的人，你去接待他，你去攻击他，你去帮助他，这样的人在神的国里面才是大的。而门徒的增大不是他们是去打压别人，去否认别人，透过打压别人否认别人，他们来高举自己抬升自己，那这不是神国里面的一个意思。今天很多的人都认为自己所得到的才是唯一的，才是真正的，所以他们就来打压别人所说的都是错的，而不愿意彼此好好来听别人在说什么，好好的来接受别人的软弱，那能不能去帮助别人，那这是耶稣基督所说的，你要能够真的去帮助别人，那你才是真的说你得的启示是比别人好。你如果不愿意去帮助别人，你歧视别人，你看别人不起，你认为别人得到的启示是比你低的，以至于认为别人所说的每一句话都没有价值的，以至于你因着这样来高举自己是比别人更高的，这种人实际上神不会把真正的权柄赏赐给他。就是门徒就是因为他这样的一种状况，所以他们原先拥有的这些能够赶鬼的这种恩赐也没有了，因为他没有真正的看到在神国里面是要把爱也就是真正的果效彰显出来才是得恩赐的一个目的。那门徒这样的一个争辩，第49节以下他又继续谈到说，约翰说，约翰来用这个说原来是一个回答，也就是他回答耶稣所说的这句话，也就是约翰他在根本他就是在辩论，耶稣说对啊，你要接待别人好像你们彼此应该要这样的一个不要争大，好，约翰说好了，那意思说你说我们不要彼此争大，那我们门徒之间大家都不应该争大，那至少我们跟别人呢，那有些人他们也奉你的名来赶鬼，而他们不愿意来跟从我，不能因为跟我们一起来跟从你们你的时候那怎么办呢？约翰说我们就禁止他，他的心态是耶稣说我们12个使徒之间不要争大，那好，那至少我们是比别人我们比较优秀吧，那些人也能够奉主的名在异变赶鬼，但是他们不愿意来跟随，那我们就禁止他，因为他们不来跟从我们。所以他这种增大的心继续的在这个约翰的话里面显露出来，耶稣说 不是的，不要禁止他，不抵挡你们就是帮助你们。耶稣来讲一句话，这句话的意思就是在神国的征战的里面，不是在乎说谁是真正的正统，谁讲的道才是唯一的正确的。在神国里面不是在争正统，就像当时的法利赛人这些宗教领袖，他们也要争，跟耶稣争，他们来争，他们才是正统，他们所讲的道才是唯一的，而耶稣基督所解释的这不是，而耶稣基督迷惑了，所以他们就打压耶稣基督，甚至把他杀害，就是因为他们认为他们才是正统的。那今天我们看到，从第二世纪以后，整个基督教界里面就是不断的在争谁是正统，而他们争的正统的原因是在于说，他们要让那一些说异端的从教会中间把他们逐出去，用意是良善的，但是他们的做法其实往往是错谬的。当异端所说出的这一些解释的观点的时候，他们否认了，而他们提出了另外一种解释方法，但是历史上实际上告诉我们，他们所解释的不见得比那些异端好多少，而他们就以为他们才是正统的，他们所解释的才是正确的，所以他们就打压这些异端。但是实际上我们看到今天的解释圣经的一个方式，很多到现在近两千年的解释圣经的一个方法，也就是易经学，很多人在研究到最后的结果，发现到他们的解释点就是跟诺斯底一样，就是跟马西安一样，就是跟孟他鲁一样。虽然他们否认这些教派的解释圣经是错误的，但他们解释的方法确实是跟他们一样的，这是在圣经的一个解释上确实让我们就非常的讶异。很多的人都在争正统，但是耶稣说不是，真正神国里面真正要争的是谁才是我们的战友，真正是要争的是到谁才是能够跟你一同来并肩作战的，能够把神的国传讲出去的，这种人才是你应该要去重视的。而至于争不争谁是正统的，那不重要，重要的是谁能够跟你一同并肩作战，把神国的福音，真正的神国福音把它传讲出去，让世人得到神真正的一个救恩能够临到他们的身上。那今天我们可以看到门徒并不了解这样的事情，那今天对我们来讲，我们也应该好好去注意，确实很多的人他们来讲神的话，而他们透过否认别人来建立自己，这是我们自己应该要去谨慎的，我们不应该落入同样的这种错误的里面。耶稣基督用了这么多的事情来教导门徒要了解，既然你们已经经历了这样的信心，就是死无变有死里复活的信心，那你们更应该学习用爱来把这样的信心真实的行出来。那没有这种爱，没有这种牺牲，没有这种愿意否认自己的，那种爱，那种信心就成为虚假的，不能够真正来帮助人，也不能够让神的国通行在这个时代的里面。愿荣耀归在神的面前，阿们。